白发魔女传，作者梁羽生，由梁辉演播。
那个被唤作李大人的人约摸40多岁年纪，相貌颇为威武。他迎着从山上走下来的女孩说：喂，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的妈妈呢？那个女孩说：
你管不住。
但还是答了一句说：
我没有妈妈，只有姑姑。
那少女瞪了李大人一眼说：
华妹，不要理他们，咱们回去。
那女孩问道：
姐姐，他们是做官的吗？姑姑说做官的都不是好人。好，我听你的话，不理他了。
少女拖着那个小姑娘扭转了身。那个李大人急忙唤道：
喂，我们不是坏人，你带我们去见你的姑姑去。
少女说：
我的姑姑不见你们。
李大人身边那个军官似乎是为了要巴结上司，飞身一掠抢在那个少女的面前，嘻嘻笑道：
嘿嘿，真漂亮的小姑娘，为什么不理我们？我们带你到城里去玩，那才好玩呢。
说着伸手要摸那少女的脸蛋。李大人叫道：
老胡，别胡闹。
话声未了，那少女先手一扬，只听得啪的一声，那名军官也挨了一记耳光。卓一航看了几乎要笑出声来，心想：
哼，这些军官平日仗势欺人，调戏妇女不当一回事情，挨了这少女耳光真是活该。
看这少女出手不凡，一定是练过武功的人。那名军官叫胡国柱，职位比那李大人和石浩要低一级，但这三个人同在锦衣卫中供职，平时饮花酒玩女人常在一处。先前他听得上司喝他别胡闹，心里已经不高兴，按说：哼，你装什么正经。挨了一掌十分疼痛，这个气儿啊可就大了，身子一扑，双手抓去。那少女把妹妹推开，一招如风似壁，支掌一阴一阳，轻轻一隔，把胡国柱的来势消动，然后双掌向前一按，胡国柱不得不退后3步。少女叫道：
喂，你是不是想打架？
胡国柱身为锦衣卫的副指挥，又是昆仑派的好手，在武林中也有点名声，竟然猝不及防被少女出招破退，在同僚面前面子更挂不下去啊，当下喝道：
哼，你要和我打架吗？
少女道：
不是我要和你打架，是你要和我打架。
胡国柱说：
好，不管谁要打架，这场架是打定。
那李大人本想喝住，转念一想，且看看这个少女武功如何，看她是否是那人所教，当下叫道：
喂，要打架到这里来打，这里地方宽阔，在山涧上打什么呀？
少女秀眉一挑说道：
你们三个人上来我也不怕。
他把妹妹安顿在山石上坐下，吩咐他说：
你看打架可别乱跑啊。
那女孩拍掌笑道：
好啊，看打架看打架，姐姐你可一定要打赢啊。
少女身形飞起，跃到五百前的空地上，回头招手说：
喂，来呀。
胡国柱气红了脸，跟踪跃至，在轻功上他已先输了一招了。少女气定神闲，凝身待敌。石浩说：
老胡，不要拖大，这个姑娘是个慧家。
胡国柱脚尖一点，飞身窜起，右拳劈面倒出，喝声：接招。少女一声冷笑，身形微晃，反手一掌，
闪电一般的接近敌人右臂。胡国柱喝声：“来得好！”左掌往上一搭，右手往上一伸，刷的向少女面门抓去。这一招啊，名叫金龙探爪，是昆仑派龙行十八式中的厉害招数。哪知这一抓抓去啊，径自扑空啊！少女身躯急得拧过来，手掌倏然劈出，反劈敌人左肋。胡国柱一个弯腰转步，好容易才避开这招。少女左掌右发，变了硬掌，硬向敌胸。胡国柱大吃一惊啊，猛地长声，啪的一声，肩头已中了一掌，被打得倒退数步，暗叫好险。若不是用肩头硬接呀，这个胸膛要穴被他硬掌所击，只恐有性命之忧。胡国柱领了两招，哪敢轻敌呀，抡拳附上，呼呼生风啊，从龙行十八式的掌法改成了黑虎拳。这套拳一攻威力甚猛，少女轻功虽好，气力却差，一时间倒打成了平手。打了一阵，少女掌法忽变，在胡国柱周围绕来绕去，专捡他的空门静息。胡国柱身法远不如少女轻灵，攻他不着，这手也守不严密。没过片刻，又接连挨了两掌，幸好击中的不是要害，还可支持，但是啊，他已累得满头大汗。那个李大人看着连连摇头啊，叫道：“老师，你去把老胡拉下来，不要伤了女子。”十号一个箭步冲上，插在两人中间，右掌一推，左掌一带，这一招就称为带马归曹。胡国柱给他左掌带到旁边，那少女也给他推开几步。本来呀，论掌法，十号未必胜得过那位姑娘，可是他内力甚强，掌寒英劲。当年他缉捕王兆熙之时，就曾显过绞碎结石的武功，王兆熙也要避他。这少女的武功在王兆熙之下，当然接不住他的掌力。可是这个少女啊，似乎也颇好胜，身形一退又上来，叫道：“好啊，你们都上来吧。”那个李大人叫道：“小姑娘，不必打了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你的师父是不是姓何的？”少女愕然注视，久久都不说话。李大人又微笑道：“哈哈，现在你可以带我去见你的姑姑了吧。”话声一停，忽然从上面山坳处奔下一个人来，冷冷说道：“你还要来见我做什么？”来人是个中年尼姑，约摸四十岁光景。李大人一见，跑上前去叫道：“你怎么削发做了尼姑了？”那中年尼姑不理不睬，左手携着那个少女，右手带着女孩，说道：“这世界坏人太多，咱们回去。”李大人又奔前几步嚷道：“喂，你听我一句话成不成？”那尼姑欲行又止，回过头来说：“好，你说吧。”李大人笑嘻嘻地说：“哼，说多两句成不成？”那尼姑面色一沉，李大人说：“啊，小妹，当年是我错了，现在我特来接你回去。”那尼姑哼了一声说：“哼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做你的官，我做我的尼姑，你别来这里来胡缠。”李大人说：“太子就要登基了。”尼姑说：“这更与我无关。”李大人说：“你知道我是太子的亲信，太子登基，我求他外放，起码就是一个总兵，
也许是将军也说不定。那是，你就是诰命夫人。那尼姑气得面色红里泛青，斥道：你自有你的诰命夫人，你再胡缠，休怪我不客气。那李大人笑了一笑，又说：难怪你发脾气，你还不知道胡氏已经死了，他又没留下儿女，我这个家还是你的。那尼姑冷笑一声，板起脸说道：滚开。14年前你贪图富贵把我休掉。那李大人急忙插口说道：那是我母亲的主意，与我无关啊。那尼姑继续说道：我可没有那么下贱，休了的妻已泼出去的水，你把泼出去的水收回给我看看。那李大人又说：你纵不念夫妻之情，也当看在生儿面上。那尼姑身躯颤抖，本已转过身去，又回过来问道：生儿怎样？李大人说：他等着妈妈回家呢。那尼姑突发冷笑，斥道：哼，你当我什么也不知道吗？生儿不堪后母虐待，早就跑了。你要不要我告诉你他在哪里呀？那李大人面色灰白，忽然跃起来说：好啊，果然是你把他收起来。那尼姑冷笑道：哼，你看我一试便试出来了，你是来要你的儿子，什么诰命夫人，呸，快滚吧。那李大人飞步冲前，大声叫道：我叫你们母子俩都回来。那尼姑冷冰冰的宛如石人，待得那李大人冲到，这才说道：生儿不在这儿。李大人说：那么他在哪里？那尼姑板脸不理。李大人嚷道：那你随我回去。那尼姑仍然是板脸不理。李大人忽然说：好，我知道你是恋着那个姓龙的小子，可是人家也不要你呀。那尼姑怒道：胡说八道。急得一掌打去，啪的一声，那李大人也像胡国柱一样挨了一记耳光。李大人捧起面孔叫道：哎呦，好泼的婆娘啊。一抓抓去，尼姑身形一转，一招七星手连环推出。那李大人吸胸凹腹，输得柔声敬掌说：我倚仗了你，你还不知进退。呼呼两拳，左掌横劈，右掌直扫，端的是内家高手。那位尼姑也喝道：你滚不滚？在掌风中突然进招，一手叼着他的手腕往外便甩。那李大人武功确实是高啊，手腕一沉，居然挣脱，然后叫道：喂，夫妻打架不叫旁人笑话吗？那尼姑气急怒急呀，连环发掌凌厉之极，李大人给破的是连连后退。石浩站在旁边不敢帮手啊，那李大人直退到了老柏树前。那尼姑一掌击去，李大人退到树后，白石道人忽然一跃而起，左手朝他肩头一按，将他推开。那尼姑一见，又惊又喜，大声叫道：哥哥，你几时来的？原来这尼姑啊，乃是白石道人的妹妹，名叫何其霞。20多年前有两家向他求婚，这两家呀在武林中都颇有名望，一个是峨眉派的龙霄云，一个便是现在这个李大人，名叫李天阳。龙霄云、李天阳和何家都是世交，何其霞父兄决断不下，就由他自选。那时候啊， 何其霞还只是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，见李天阳生得较为英俊，便选上了他。哪知李天阳名利之心甚重，结婚之后游学京师，他武功既高又通文墨，给一个世袭的车骑将军看上，要把女儿配给他。这李天阳啊，还算稍微有点良心，不敢立即在京别娶，推说要回家禀告父母。回家之后就暗中叫母亲出头把妻子休了，他们已有了一个三岁大的孩子。白石道人那时还未出家，也曾去李家劝解，说是夫妻已做了几年，又有了孩子，何必离异。可是李家呀执意不理，白石甚为气愤，从此就和李家断了这门亲戚。如是者过了14年，李天阳在锦衣卫中做到了指挥之职，龙啸云不知下落。何其霞则在被休之后就到太室山跟他的师父，师父7年前死了，他这时啊已经过惯了山居生活，也便做了尼姑。且说这个李天阳骤然见白石道人吓了一跳，定了定神，讷讷地说道：大舅，你来了正好，你给我劝劝齐霞。白石道人含怒说道：那是你们两个人之事，我劝有何用处？14年前我已经劝过你了。李天阳啊甚是尴尬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再说卓一航也跟着跃了出来，10号一见，拱手叫道：卓公子。他不好意思听李天阳的家事纠纷，就拉过卓一航在一边说话。卓一航说：石指挥，我现在仍是钦犯，你可要急我回京。10号大笑道：哈哈，太子正思念你呢，你早已不是钦犯了，二皇上现在重病，2个月前朝政已由太子设立。李钦差和周钦差那日在你家逃出来后奔到河南，在河南的河防督办家中住下，遣人密报太子，这时太子已掌朝政，下令彻查，那冒充亲使的御史已被革职查办，大内的卫士云彦平也被通缉，线索一直查到魏忠贤身上，但魏忠贤掌管东厂，羽翼已成，太子不愿在登基之前和他硬拼，现在正招贤纳士，对你尤其思念，他差遣我和李指挥出京保护钦差回来，顺便也叫我探问你的消息。卓一航说：我正有事要到京师去见太子，可是你们保护钦差，我可不能和你们同行啊。石浩说：那在京相见也是一样。两人说了一会儿，忽听了那尼姑厉声斥道：滚下去。像是和解不成，李天阳又惹他生气了。卓一航举头一望，只见那李天阳哭丧着脸说道：好吧，那么咱们再见。尼姑说：我与你恩断义绝，永不再见。李天阳叹了口气，招手叫10号下山。李天阳等三人下了山后，卓一航过来与那尼姑相见，这时那少女已在尼姑身边，小的那个则坐在白石道人膝上。白石道人笑道：叫卓哥哥。向卓一航说：你未见过我的女儿吧？他又指着大的那一个说：她叫何恶化。又抱起那个小的一个说：她叫何露华。何露华高高兴兴叫了一声：卓哥哥。何恶华却危险羞态，只是低低叫了一声。白石道人哈哈大笑。原来这个白石道人俗家姓何，生有2女，
长女何恶华今年18岁，次女何露华今年刚刚10岁。何露华出生未久，白石道人死了妻子，遂把两个女儿都交与妹妹抚养。10年来，白石道人每隔1-2年必到太石山一次探望女儿，不过卓一行不知道罢了。哪知白石道人心中另有打算，卓一行是武当派第二代弟子中最杰出的人物，白石道人早已属誉于他，想把何恶华配他为妻。黄叶道人知道师弟的心意，所以日前一再向卓一行试探，目的便是想撮合这段姻缘。再说白石道人将女儿介绍给卓一行相识之后，笑道：恶华呀，师兄不是外人，你们可不必拘泥客套。你这位师兄啊，文武双修，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问他。一行人走上太室山顶，何七侠削发为尼后改称慈慧，就在太室山顶建寺静修。慈慧带领他们进了寺院，招呼一行坐下。白石道人笑道：让他们小一辈的去玩吧。何恶华带卓一行往寺内各处参观，走到疲倦的时候便在古柏下歇息。两人相对闲谈，说起慈慧失态的遭遇，何恶华一阵叹息地说道：哎，女人的命真苦。卓一行笑道：何以见得？这不过是慈慧失态，遇人不淑罢了。何恶华说：这不就是了吗？千古以来，女人总得依靠男人，嫁得好的还可，嫁得不好，一生可就完了。像我姑姑那样的人品武功，也只得独伴青灯古佛，终老荒山。卓一行说：其实他大可不必为那负心的汉子去伤心。何恶华说：就是彼此情投意合的，也难免不生变卦。像司马相如和卓文君，才子佳人，两情欢悦，应算的是千秋佳话了吧。可是到卓文君年纪大了，司马相如便生二心，要不是卓文君敷了那首白头吟，使司马相如回心转意，这佳偶岂不反成怨偶了？亏那司马相如还给陈皇后写过长门赋呢，轮到他自己之时，却就不知那怨妇之苦了。你说女人的命运是不是可悲啊？卓一行听了，突然起了一种奇异的感觉，不期然的。